懂无限的无限的喜乐跟权柄。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在大家都在也可能读过很多次，查经也查过很多次，听讲道的可能听过很多次。所以我想今天先讲一件没有新的事情，我讲的没有什么新的，因为大家都可能听过，但是至于一种彼此的勉励啊，我们中间的我们听过的听过道的道，并不等于我们都完全明白中间的道，也不是等于我们不要再听了，听一次就够了，而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鼓励，给我们学习。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用这一段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段的经文，你刚刚Michelle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讲到探子的他的使命是什么，然后讲到这个拉合他的决定是什么，最后我们讲的神这个拯救的计划。在今天这一篇所有的经文里面，我所感觉到这是一个救恩的故事。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其实很多都是救恩的故事，因为你知道耶稣的名字就是教学啊，耶稣那就是教学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叫耶稣 Jesus， 在旧约里面是叫耶稣亚，所以这一卷书跟救恩是相当相当有联系的关系。在这个三个方面，如果跟大家很快的思想一下的话呢，会想到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使命。大家看着这一书约书亚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约书亚要在申亭这个地方打发两个，而且是暗暗的打发两个探子为什么我想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心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一点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神不是已经叫约书亚刚强壮胆，而且讲得很清楚，神把应许之地给了约书亚了，给了你们了但是为什么约书亚需要再派两个探子去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他的使命。所以探子的使命方面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在丁道尔的注释里面很清楚地讲到，探子这一个字呢原来是出于约瑟之口，所以有几次在旧约里面提到几次关于这个探子这件事。所以在这个探子这一个字呢，有的用法呢是奸细的意思，就是去侦查，去这去查的细密，这种的虚实价的也有，在创世纪第四十章第二节四十二章第九节，或者是大卫差遣他的探查扫罗的行踪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第四节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节的时候，同一个字出现情形呢，却有不同的意义。这亚沙龙当他去这一次他的密使到以全以色列去通知他的盟友，当时候何时当永他为王的时候，这个探子的意思呢，并不是单单是探查里面的机密的情形，乃是个秘密传达一些信息。所以探子的意思有双重的意义在里面，而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探子的意思也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他想探视里面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内情是如何，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传递一个秘密信息的，到耶利哥城里面的。所以在今天的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想再一次看看他探子这方面的，到底他的有他的使命来讲，他进去的时候他有哪几个使命。在第一个我们看到刚刚我所问的问题，我想约书亚需要理解的就是，到底里面耶利哥的王他是否有敌意还是他有要讲和的意思，不知道。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发现原来这耶利哥的王呢非常非常的敌对，马上一有探子来，马上要捉的，马上就要处置。所以他可以感觉到，他就知道呢，他这一个第一个问题得到答案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耶利哥呢到底有没有敬畏神的人这个城就要被毁灭了，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被消灭之前，神像这中间有没有还是敬畏神的人，还是能够愿意服侍神的人。所以他这两个探子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找到。所以他们找到拉合的时候，这再一次看到这一个妓女如何那个安顿他们如何把他们藏起来，而且由他的口中讲出他对神的一种的敬拜，对神的信靠这是使到他第二方面要了解的。他更重要的知道这个 耶利哥城里面的民的民心是如何，一般的群众的感觉是什么。那这个由拉合告诉他的心情，很明白的知道这里面的人其实已经心已经全部消化了，根本就没有再有作战的势力了，不愿意再，没办法，因为听到他们神如何带领经过红海在干地上行走，跟如何在这个马拉西那个在这个约旦河的东岸所征服的两个王，亚摩利王跟这个西宏王，这两个王对他们的这种的处置，他们心里面完全消化，完全没有任何的斗志在里面。所以这里他了解这三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他要知道这个里面内情是什么。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件事呢，这个探子的使命呢，是印证神的应许。所以在我刚刚说约书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神很清楚的告诉约书亚，因为他是摩西死了之后，他是摩西的帮手，所以当他起来，他就告诉他，我已经赐给以色列人去的那地，凡你们脚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律法赐给你们。那这句话是告诉约书亚，但是我想在约书亚的心中神也准许他有一个印证。所以在我们这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到了最尾的时候，当这两个人回来向约书亚报告的时候呢，他们所讲述的一切话呢，就是耶和华果然印证了，是已经把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一切那一切的居民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心，在我们面前都消化。所以这是印证神给他的应许，给约书亚的应许。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理解在约书亚他的领导能力的建立是一个步骤。所以虽然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你会看到有四次不同的地方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但是你也跟我也可以想到，一个约书亚，一个年轻的约书亚，摩西那么样的领导，摩西那么的个民族英雄，那么样的一个身份，一个年轻的一个领导，怎么能够有这种的能力。你知道约书亚的心中，我如果可以猜得到，神要他刚强壮胆，连最后连他的民群众在十八节的时候，也这些群众们都讲，你刚强壮胆，我们跟着你，你做什么我们跟你。但是这是一个程序。所以在耶稣亚的心中，我想他的心中虽然很知道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但是我的心中还是慢慢的要确认寻求这个职位，因为这个做领导实在太艰难。我想耶稣亚如果可以的，在这思想到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将他的百姓由埃及带出来，但是四十年他只是在旷野中游荡，而他所要做的工作，约书亚做的工作是进入迦南地，所有打败这些迦南的人，他要做战局的工作，他要做征战的工作。老实话讲，他的责任不比摩西低，他的难处不比摩西小，而且这一群的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红海的人，这一群的人在旷野中出生，在旷野中长大，他们可能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见过在埃及的时候神如果拯救过他们。所以这一群的年轻人又有一个年轻的领导，他需要在神面前再一次理解神在一段一步一步的教导他，一步一步的栽培他，一步一步的能够熏陶他，让他成为一个领导。所以他现在还没有过约旦河，我想这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回来，对于他的这个心中的一种的肯定，对他心中一种的鼓励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如何传达神的拯救。因为如果他们并不是要传达神的拯救的话，这两个使者可以马上看到国内的情形，看到城内的情形就回头就走， 因为他已经知道里面是情形怎么样，但是他们留下来把神的救恩再一次向拉合来的结章节，不单只是拉合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他如何的不单只是肯定这个家人他们的救恩，还告诉他们如何可以得到一个救恩。我想这个两个使者有相当大的使命，我想他们这两个使者如果不能有这种的能力来到能够把这个救恩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不敢这么讲。但这两个使者很明白他们其中一部分的责任是如何来的告诉他们如何得到拯救，让拉合跟他一家人得到拯救。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另外一方面讲到窥探这两个字。在窥探这两个字呢，不单只是想知道那个之前侦查到里面的情形，在另外一方面私下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这个传递这个秘密传递的信息就是救恩的信息。而这里在丁道尔的这个注释里面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描写呢，是更加接近这一方面的信息，就是他要传递一个信息。而这两个探子，他们其中很重要的责任是如何把这个救恩的信息来传递到耶利哥里面。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中间他对拉合的应许，对他的救恩，只是如果你把你的家人全部聚集在你的家里，我不管你的家人有什么的身份，有什么，只要聚集他们的家里，他们就得救。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大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在圣经里面充满了主耶稣神对于我们的心情。在彼得后书讲得很清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是因为有人以为他是延迟，其实不是延迟，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态，这是神的心情。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再一次讲到旧约的时候，神如果说他就对这个以西结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乃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的心情。由旧约到新约，由开始到结束，所有你们神的心情是能够不死就不要死，转回吧，将离开你们的罪恶的道路来到我这，这就是他的心情。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得救。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我们要看看拉合他的决定，他的决定也有相当的意义。在他的决定里面，他有三样方面要肯定的。他肯定他对于真神的大能，他有意行动来表现出他的信仰，他更很自然的有一个期望神的拯救。所以在拉合这个字的原因本身，这一个女人，我们如果在他见到他字的本身，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叫做宽拓的意思，他是一个妓女。而且在这一个我们看看他历史环境中间的话，我们理解呢，其实他们那个所住的地方呢，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借宿之家，不能叫是旅馆，因为那时候大概没有旅馆，所以但是呢是借宿之家。所以这个女主人呢就是拉合，这个对于这个当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呢，这个约瑟夫呢也是用这一种的约瑟夫不是基督徒啊，约瑟夫他只是个历史学家。他的对于拉合的描写，对于当时文化背景的呢，也觉得他是一个这种借宿之家的一个主人，因为他是在城墙，他的家在城墙里面，所以很方便人在那里借住，然后呢出入城是很方便的。那哪一个民族不明白住在城墙里面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最明白，我们中国人城墙很多的时候是里面有住家的，你只要去长城，你只要去西安，看到西安的城里面城墙里面就是很多住家在里面。当然有这些住家，很多时候他们的 他们的东西守卫这个城垣，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人住在这城墙。所以在城墙里面并不是只是一埲墙，乃是一个建筑物，这里面有窗子，有什么很多，这些我们中国人应该最理解的。如果这个圣经讲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中国人应该最理解的。不理解的话，我们回国内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在这个里也讲明了，她是一个也可能是个这个借宿之家的女主人，但也有讲这是一个妓女，就是用她的以服务提供性行为的妓女。这些呢，在各样的方面，我就用有不同的解释，在这个里面呢，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解释是他并不抄这些妓女们的生活，但是呢，也有这些注释的是讲，这是其实是他的工作之一。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争议拉合是否有贩卖性这个职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她是妓女，圣经里面没有用别人的名词来到遮掩她的身份，我们也不需要在我们的讨论中间觉得我们要遮掩什么。我想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理解这一个的思维，圣经讲的我们就相信他所讲的，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不同的对于这方面，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圣经里面所讲，一直讲的都是讲的他是一个妓女。我相信我们也不必为拉合辩论那方面，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他有他的位置，他有他的价值。我们也了解到拉合很相信真神的大能，所以呢，他知道他一切，他说所有的民在你居民在你心都消化了，我们心也就消化了没有一点胆量，因为他知道他的神，这耶和华的神是一个上天下地的神。今天我们读的经句里面，这是个不太容易的一种的思维。你要思想一道拉合，他是在一个异族的文化里面，而这个文化里面遍布的都是异教的思想，都是非真神的思想，也有很多淫乱的思想在这里，因为在任何的别的宗教里面，这淫乱的事情是跟这个宗教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分得开的。但是他很明白，那不是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是耶和华是真神。我们并不明白他怎么会听到这个真神，但是我相信他心中绝对明白，听到他们这个神在出埃及是想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心中神给了很清楚的意念，这一位才是真神。所以他的相信真神，他不单只是相信，他用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这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跟他家人的危险，他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不单只藏起来，他还中间说了些假话，说了些谎话，指引开这些兵丁来追赶他的指命丁。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里面，他有这种勇敢的行为，做一个女人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女人，一个妓女，身份很低的，在社会里面，但是她有这种胆量在这活着。所以在这一方面，当然有些人也有些争议，关于到底是不是她应该讲这个假话呢应该扯谎呢。我在圣经里面只能找到对于拉合做这件事情只是对他的赞许，所以我也不愿意下个定论，但是我们由圣经里面来批判。在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妓女加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也再一次看到雅各书里面讲到雅各是信心跟行为能够配搭在一起的，书籍里面讲到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而不是单因为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路上走，这不是也不一样因为行为称义吗？如果我们由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好像圣经并没有那么责备拉合他用荒言指引其他的兵丁去找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遮盖也没有批评他如何的逆偿这两位探子。我想 我想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也不应该太过于批评批判到底拉合他所做的。圣经讲不应该说假话是真的，圣经讲过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一个说真实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将这件事交给神，因为神只知道到底他所经历的。在经历上，真实的经历上也有很多情况我们也会了解的。大家可能看过这个彭克利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他的这个叫做 hiding place， 这个有中文有英文叫密室，中文叫密室。这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在这个荷兰，他如何的，他是一个开钟表店的一个家里，专心信奉神的一个家里面。但是因为看到纳粹如何杀害这些犹太人，无辜的杀害这些犹太人，他把他们这些犹太人，有些犹太人藏在他家里，所以叫个密室，他一个密室总监。他很清楚理解，有可能有很大的可能性有一天会被发现，但他仍然是愿意冒这个危险。你说他有没有讲谎话？绝对有。但是他所做的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些人藏在家里。是如果你看他的书里面，你看到1944年2月28号那一天他被发现了，在他们家里面被捉起来有35个人，最少35个人。他跟他姐姐同时也被拉入这个监狱，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的父亲只在当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是敬畏上帝而且尊敬女皇。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纳粹的兵打他耳光，殴打他，他说我们还是敬畏上帝，我们尊敬我们的女皇，就是这个荷兰的女皇。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大家只有看过书的或者看过电影的都知道，这个情形之下，他的姐姐结果在集中营中过世。他虽然能够活存于这个集中营里面，但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们思想这事的时候，我们想的有很多时候在一种环境之下，我们很难批判一个人讲谎话是否有神的审判在中间。我想这一件事我们留给神。就算说我们在看到的另外的故事里面看到辛德勒跟这个何凤山这两位也是在纳粹时候的时候抢救了很多犹太人。何凤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桥领，他是一个这个外交官，所以他在当时候的时候他发了很多这个假的护照，让这些犹太人可以逃出在德国的地方。所以他很多人都没有把这个何凤山他的名字列在这些帮助救犹太人的心里面。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中国人也解放了。你说你发假护照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有时候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在拉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拉合他的情况。他为了拯救这两位神所派来的探子，他所做的工作，是否你跟我应该批判呢？还是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批判在中间，有神跟他们之间的理解。第三方面，拉合不单只是拯救这两个探子，他心中很重要的是我要求神的拯救。所以他一点都不迟疑的，这个探子，你要救我跟我的父家，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一切所有求你救我。他愿意这样讲出来，是代表着拉合他对神的一种的期望，他知道，他相信神能救他们一家。这是拉合他奇特的地方。如果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 中心史里面，拉合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为什么放在约书亚记，在犹太人还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的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理解这三方面。神的救恩的计划是不论任何身份和背景，所以在我们讲到讨论到拉合是不是妓女，他所做的东西，我觉得在神的救恩中没有分别。他是不是有卖性犯的身体，没有分别。你要如果数一数，在神的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有什么的人？有强盗，有犯奸淫的，有不能走的，有不能听的，有不能看的，有身体各样缺陷的，有贪心的，有恶毒的。拉合又算什么？所以我们进入神救恩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加入一个俱乐部，这些都是又有名又有利又是光鲜明曼的这些人。我们这群人都是罪人。我们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学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们能够神今天真是看得起我们，所以来救我们。错。神看得起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这一个是这个福音的，这是福音的中心。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想到神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算在教会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种眼光来看一种的人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在神的家中进入这个救恩里面的人，当你进入救恩之后，你以前的所有的背景，你所有的只要你悔改，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你看的是神爱世人，大家都熟悉的，神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任何的规定要有什么样的财富，不要什么的学问，要有什么的身份。你就是做再卑贱的事，你就是有再多再多的罪恶，连贩卖黑奴的人都可以在神面前唱奇异恩典，做着奇异恩典出来。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有什么觉得自己了不起？神今天要拯救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神因为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进入到神家中的人，我们更不应该把以前这些我们任何看的这些生命的背景作为我们批判别人的一个条件。耶稣来都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是否有这种心情？他来了是医生，来医治我们的伤处。我们每个人都有伤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全的地方。如果我们真是很坦白的看看自己的生命里面，一无所取。所以有些人认为，哪些人特别有名声的人信主了，特别了不起。我不认为，我认为他跟其他人完全一样。如果把他的生命里面打得开的看看的话，可能他比我更肮脏，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进入了救恩里面，神所拯救，神所来救我们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背景？不是我们的 CV 有多好看，我们中间有多强的，不是，完全是因为我们怜悯，我们心中有一个心愿意接受主。第二方面，不单止如此，不分任何的是救恩的要求。很多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的救恩是免费，我们的洁费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所成就的，完全对。我们称义是因信，不是因为行为，也完全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留意到，救恩虽然是免费，但救恩是极贵重的。接纳一个救恩，不是单单的只是你觉得相信就可以，你相信了以后，你生命一定要有改变。所以有些要求，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要求，这里的探子对这个拉合的要求是，你需要做些事情。如果你不做你的事情，别怪我；如果你做了你的事情，没有救恩，你可以怪我。但为什么他要脚把这些红的丝、这些的丝丝在外面呢？这是代表救恩，这是代表啊、神的救恩，朱红线现在吗？这是主耶稣的血，这是代表，这是约决的血，这是神的救恩。你要能够愿意把你的窗口放这个绳子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如果你不好意思把这个东西放你窗口放出去，那你就没有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是随口讲一句我相信主，但是我没有想到，当相信主，当你接受主的时候是什么个情形。所以当我们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很多决志信主之后呢，很快就离世了，也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就算是我信主了，还是就是信主应该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带人信主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说你具体怎么样做，信主了就打个句点完了，好了，你预备，我给你一张车票，你可以上天堂了。没想到这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旅程，刚刚开始起步，是一个婴孩刚刚才出生，还有好多的事要做，还有好多的事在神面前要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讲这个重生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当然我们信主是由我们心里发生，但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而生，完全生命的一种改变。以弗所书讲得更清楚，保罗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和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决志信主之后，我们没有脱掉旧人，我们只是罩上一个基督徒的袍子。所以我们外面好像是基督徒，你看到我基督徒，我要去崇拜，又做这样，又做那样。我这个装了个袍子，但是里面的旧衣服还没有脱掉，不肯脱啊，哪里肯脱啊？那是我旧衣服啊，我很守旧的，我很怀旧的。No。所以我们在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心中第一个意念说，我要除去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我要除去什么，有什么事情我以前做的我现在不能做了，有什么事情我是以前拜的现在不能拜了，我生命要有一个绝对的改变，而不是说好再加一样就是了嘛，反正信耶稣就加一个耶稣的袍子没关系啊，明天我再可以加一个佛教的袍子，我这反正是我看我什么地方我穿什么袍子就是了，不是。所以我想在拉合他的心中也是一样，他得到救恩之后，他就不会再继续做妓女生活，因为那个生活已经不再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完全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最近因为我最近我是在高桂林帮他们的时候，在帮这个国语堂的时候，我就在高桂林的国语堂每个礼拜都有人决志信主，有时候不止一个。你听了，你觉得啊，好高兴，好感谢主，是很感谢主。但是我去那里6个月，我问一个问题，我说，这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信主的，为什么我们聚会人数没有增加？为什么？所以现在开始由我们那边开始，我们每个礼拜决志信主的，我们要把他的名字登在会文上面。我们要知道谁在那里，谁在我们中间信主的，我们不但是为他庆祝，我们要人跟进他，让他继续成长。 他没有完的，只是开始，只是 baby，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神学博士了，没有。我们中间有太多的弃婴在中间，我们只会生不会养。所以在高贵林，我今天讲的事情，我不是讲高贵林宣道会国语堂不好啊，我很少见到一个教会每个礼拜都有两三个新人来，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人信主的，绝知信主的。我们去年这几个月六个月中间有15个人绝知信主，很奇妙的是，最初开始了信主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怎么是信主？接绝知信主是一个大天大的事情，天上天使都要快起的事情，我们没当回事。我们问问这个人到底绝知信啊？对对，他绝知信主，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去哪一个团契的？他去哪个小组？谁带他信主的？不太清楚，不太知道。我说糊涂吧，真糊涂啊！怎么可以这样做糊涂人呢？你要带人信主，你就生了个孩子，你能生了孩子，你说我都不知道我孩子是谁。在圣经，在神的家中，我们有时候做很多荒唐的事情，这就是荒唐的事。我们的心不是不好，我们的也不是没有照着神的恩典去做，我们忘记了，当一个人觉知的时候，他是第一天开始做神的门徒，做神的门徒。我们忘记了，不是他们只是给他一个天堂的一个通行证，让他去天堂，是他开始那一天做主的门徒。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你跟我教他，因为你跟我做神主的门徒，我们就要需要带领他、栽培他、爱他、护卫他，让他成为神的门徒。神救恩的计划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全备的。所以在当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拉合跟他的父家都救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特别讲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列出来，你看如何神恩待拉合。在由拉合之下，他生的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得生厄贝德，有厄贝德生野西，野西生大卫王。然后圣经里很清楚地讲到如何大卫王经所罗门王移植到耶稣。圣经没有任何的掩秘拉合这件事，而特别把拉合这个字讲出来，是他的全备的计划，神全备救恩的计划。如果没有拉合，你想想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救恩是奇妙，神的救恩是全备。你跟我信主，我们都很平凡，我们都很平凡，但神可以借着我们平凡的生命做不平凡的事。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本事，不是你跟我有什么特长，但神可以用作一个平凡的生命做不平凡的事。结束的时候我分享这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叫做 Annie Lopert。 Annie Lopert 她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出生的，她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家庭，对她有很多的侵犯，对她有很多的侮辱，所以他在他的童年时间，他的青少年少女的时代非常非常困难，他有非常非常的很多的难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让他的性方面的这些超多呢，是完全一种报复性的，所以他在18岁就离开家了，到了这个 Minneapolis。 当他到了那里之后呢，到这个地方才发现到原来他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如果就是出卖他自己的身体，他不用在这些平常打三份工，三块四毛七一个钟头的工的，打三份工都不够他生活。他发现他原来他是用他的身体可以卖的话呢，一个钟头是500块钱。这个对于一个心理受过伤害不平衡的， 是一个很难拒绝的一种的引诱，所以他由那就进入到出卖身体，然后他在一次中间遇到一个男的带他到 Las Vegas， 这个男的告诉他他爱他，他觉得他要娶她，带他到 Vegas， 谁不知道到了 Vegas 之后没多久让他继续做这超越这一行，而且不断的打他踢他糟蹋他，五年的生活，地狱都不如的生活，他觉悟了，他的这个生活，这个生活是完全是魔鬼的生活。那离开啊，他这个啊，我不知道这个叫做皮条子啊，骗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皮条子，我就翻能够翻译找得到，反正叫皮条子。这个离开的骗的时候，他身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有染上了有癌症，不单只是癌症，他有各样的毒品。在中毒，在生命里面各样的毒品，在一天晚上他实在他的身体里面，他已经完全身体上失去控制。他说在睡的时候，他的全部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他以为他又要死了。在这一种急迫的环境中，他呼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当他昏过去，他在没有办法再想再醒过来的时候，医生拉着他的手说，他说你一直在讲耶稣救我，他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老就已经死了，因为你的生命里实在太多的毒品在里面。所以医生也觉得这是神的那个拯救，他拯救了之后，他再一次生命再一次回到正轨上，看到在主的生命里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去了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那个爱护他，那个教会呢栽培他，那个教会让他感觉到爱，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的爱，能够感觉到爱。他后来组成了一个叫做 Hooker for Jesus， 就是妓女归主的一个组织。他去到那里，用他的见证跟这些妓女们来讲述如何来到接受主，如何归向主，生命的改变。所以神可以用着任何的人，愿神不单只用着这位妓女，也用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神的救恩是奇妙的，神的救恩是伟大的，神的救恩是没有边界限的。所以愿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看到拉合的生命，为他献上感谢，因为他给我们很清楚的理解我们如何的来运用来传扬主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让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揣摩，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再一次听到主你的声音。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特别需要你的，可能我们有点看不起他们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如何好像这两个探子一样的把你的福音带到他们中间。主，要太多的人在我们周围需要主你的拯救，也有很多的拉合在我们附近。主啊，我们都需要你，就求主你施恩，求主你带领，求主你再次用你的慈神的爱所来到救回你属于你自己的爱你的。主，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也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